恩典一反常态，我们讲的是麻风病人的事情。耶稣医治麻风病人，什么叫常态？常态就是既定的习俗、道德、宗教等等的总和，构成了一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秩序。那么，恩典一反常态，因为恩典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秩序，是神与人之间的一种秩序。我们一再的看到，耶稣表明的啊，神待人不像人待人啊，耶稣待人不像摩西待人，恩典待人不像律法待人。下面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我把它简化了，就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这件事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不简单，啊，含义挺深挺深的。第一点哈，恩典令人一反常态。为什么呢？因为要了解大麻风病人的处境，在当时哈，第一，麻风病治不好，它是一种会传染的污秽病。被视为咒诅，在犹太人当中，那个麻风就是罪的代名词了。第二，麻风病人呢，形同活死人。第三，当时的规条还规定，麻风病人遇见人的时候，要远远的就喊叫：“我不洁净，我不洁净，我有麻风病，我会传染你们。”第四，麻风病人一旦违反了隔离和躲避这些规条，就要被处死。这是就是常态，我就讲什么叫常态。如果你遵守这四条，这就是常态。啊，显然呢，这个麻风病人直奔耶稣的这个请求医治的这个，完全违反了这个常态。他的一连串的举动都不合乎规条。第一，他不顾自身的罪，直接求神的垂顾，因为按照以色列人的常态，就是一个被咒诅的罪人，你不敢求神垂顾。不配被神医治，然而他却不理会这一套。第二呢，他不顾律法的权势啊，律法规定他这样做会被处死，但是他却不理会这一套。第三，他不顾人们的眼光，你可以想象啊，当他奔向耶稣这一群人，因为耶稣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当他奔向这一群人的时候，人们会多么躁动不安呢？说麻风病人冲我们冲来了，就好像一个炸弹过来了。这么惊讶啊，或者是鄙夷，甚至驱赶都有可能。然而，这个麻风病人不理这一套，直朝着人群冲过去。第四，他不顾公认的事实，直求耶稣的医治，因为当时公认的事实就是大麻风不能医治，是没救的。但是他竟然让耶稣洁净他。那么，为什么这个麻风病人在耶稣面前一反常态，什么都不理会？我们想想啊，为什么？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已经听说过耶稣的言行，他已经知道耶稣的伟大恩慈，他一定是知道这些了，不然的话他没有这么大的勇气，没有这么大的突破。恩典大过一切律法，全能胜过一切疾病，他一定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不顾一切，不管死活，直奔耶稣，直接求医治。这个麻风病人不顾一切的一反常态的举动，对我们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为什么有的人蒙福大蒙福多，有的人蒙福小蒙福少，就是因为有没有这个勇气，突破一切的勇气，直抓住神的恩典不放。祷告也是一样，有的人祷告完了以后他就大有信心，刚强壮胆，有的人祷告的时候是哀求，祷告完了以后更是忧心忡忡，不祷告还好，不祷告只担心病，祷告以后还担心神听不听，担心两样事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关系很大，这个麻风病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第二点，恩典一反常态的待人。耶稣自称神的儿子，是圣洁的羔羊，说起来他应该远离麻风病人，斥责他，而且不允许他违反规条靠近人群。但是耶稣不是这么做的。耶稣怎么做的呢？ 耶稣做了四点。第一，他没有依据律法勒令麻风病人远离，耶稣没有，任凭他来。第二，当麻风病人近在咫尺，耶稣没有提醒他是在犯罪，而且是在犯一桩死罪，耶稣没有。第三呢，耶稣也没有指出麻风病人的举动太过鲁莽，不负责任，会传染别人。第四，从始至终，我们在耶稣身上没有看到一丁点儿世人对麻风病人那个天经地义一般的歧视和理所当然的一些戒备，一点都没有。相反，我们看到耶稣竟然一边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一边伸手去摸，这个动作不得了，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麻风病人是通过接触传染的。那耶稣去摸，我想这个动作是极具象征性的。麻风病人不顾一切啊，冲向耶稣，一反常态。那么耶稣对于这个麻风病人呢，也是不顾一切，也是一反常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一反常态的麻风病人，就是罪人了哈。一个一反常态的耶稣，两个人共同营造了一个一反常态的气氛。罪人跟救主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反常态的，因为一般人想象，按照常态，罪人应该躲避神，按照常态，神应该审判罪人。可是当罪人跟神一相遇，两个人不但不这样，一个不躲避，一个不审判，两人拥抱起来了。你说这是不是一反常态？这就是恩典大降临的状态，罪人和上帝、蒙恩者和施恩者啊相聚的状态。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每个人应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的启示，就是要迈出反常的步伐。耶稣本身是反常，这个大家都知道，说他癫狂了，他的家人都说他癫狂了嘛。犹太人更不用说，说他是被鬼附身了。试想一下，如果这个麻风病人不是一反常态，而是遵循常态，会怎么样？你们想想，他死定了，他就是个活死人。如果他不是不顾律法，而是本乎律法，会怎么样？原样。他如果不是直奔耶稣，而是惧怕耶稣，结果会什么呀？你看这个，他面临着选择呀。一个选择就是遵循常态，本乎律法，就像一般的基督徒一样，我们敬畏耶稣，知道他是圣洁的，我不圣洁怎么能见他的面？哎，这个麻风病人是很不圣洁、很污秽的，我就要见你的面，哪有这种事儿？所以我跟大家，我们一起来品味耶稣的人生，品味耶稣的心肠，能看到神什么样？因为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啊，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所以这一点我是坚信无疑。我相信你们也都是坚信无疑，神的标准就是耶稣。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各种宗教都对神有描述，甚至有定义，但是真正的神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向我们显明出来。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神那里去，也没有人能看见神。我们想，如果这个麻风病人不是一反常态，不是不顾律法，不是直奔耶稣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只能是他远远地喊，我不洁净，我不洁净，他依然不洁净，他永远不洁净，到死都不洁净，就是那些喊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的人，你到死都不配。你不是说主啊，我要你，我要你，我虽然不配，但是你爱我，那你就好了，你就扑向耶稣了。所以你听律法的话，你死在律法手里，你谨守律法的人终究死在律法下，死在你的谨守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大声的疾呼，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了，你们在恩典之下了，别傻了你们。保罗一再的向各地教会的人呼喊这一句话，像罗马教会，像哥林多教会，像加拉太教会，不停的呼喊这个道理。显然守律法不能使麻风病人得洁净，只有到耶稣这里来才能得洁净，这多清楚。习惯于律法，习惯于常态的人，怎么样才能到耶稣这里来得恩宠，被他触摸呢？这个麻风病人告诉我们，就是要突破律法，一反常态。这个小故事里边包含的大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必须一反常态。 谁要是理会世人的眼光，谁就什么也得不到；谁要是在乎律法的控告，什么也得不到；谁要是老盯着自己的不配，什么也得不到。啊，只有迎着恩典就上去。如果说这个麻风病代表罪啊，麻风病人代表罪人，那么面对耶稣，就是我们每一个罪人生死攸关的时刻，就是我们每个人，你面对耶稣都有一个选择，你是不顾一切冲向耶稣，还是想这想那，想这想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在即使我们信了耶稣，在教会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你是不是直奔耶稣？这里边关键是直奔。前几天我们讲到那个妓女进了法利赛人西门的家，直奔耶稣，旁若无人。这个麻风病人也是，在一群人当中，除了耶稣之外，那些人都会很惊讶。麻风病人直冲耶稣，其他人他连看都不看。冲着耶稣来了，就跪在耶稣面前。那么我们现在在信仰里边也是这样，在信仰里边，你是直冲着耶稣，还是什么都管、什么都顾、什么都要，把耶稣跟其他的东西等同，这个其实差别是真的很大呀。因为很多事情，只有当你想着耶稣的时候，你才会体会耶稣的心情，做出恩典的举动。如果你想的不是耶稣，而是按照传统，按照我们常情常理，那就另一种处理方法。所以说，我们都面临着一个是直奔耶稣，还是左顾右盼，都面临着这么一种选择：是一反常态，还是一如常态？我们很容易一如常态的活下去，一如常态的服侍下去，很舒服。嘿，但是你要想做事，你就得一反常态，到耶稣这里来。生或者死对这个麻风病人来说，就取决于他来还是不来。你看他来耶稣这儿，他就得活了；不来耶稣这儿，就是个活死人。那他来与不来又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他是一反常态还是一如常态，取决于他的这种信心和勇气。这个很要紧。当然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当时有一个活灵活现的耶稣了，一个真实的耶稣在那里站着，我们到他那里去不顾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那现在耶稣在哪儿啊？如果耶稣在眼前，我早就跟着他走了。但问题是现在耶稣在哪儿啊？其实耶稣在哪里啊？首先在圣灵里，因为耶稣说真理的圣灵会来了，把我的话提醒你们，是吧？未来的事也告诉你们，圣灵是给我做见证的。其实圣经后来讲，主就是那灵，要反过来讲，那圣灵就是主，主就是圣灵。那原来说主是在一个肉身里存在，那现在主升天之后呢，主就在圣灵里与我们同在。再一个地方就是圣经，因为耶稣的有血有肉的生命都记载在四福音书里，再加上旧约的预表、预言、预备，再加上新约使徒书信的见证，耶稣在圣经里边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这样加起来，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里，其实人要想找耶稣并不难，耶稣会向我们显现。麻风病人的一反常态的勇敢，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基于对耶稣的认识，他确认了耶稣身上有一股像日光一样照好人也照歹人的爱，他确认了，他确信自己是被耶稣所爱的，所以他才不顾一切冲向耶稣。其实我在好多好多年前，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祷告，那时候祷告的时候刚信主不久嘛，刚神学院毕业不久，我都是求一点，我说神啊，天父啊，让我看见你，我很想看见你。结果一直不给我回答，从来没有回答过我，也不见我，也不回答我，就这么一种状态。结果过了两三年以后，有一天我突然醒悟到耶稣说的话，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再求说，父啊，向我显现，父啊，我要看见你。那好像父就指着耶稣说，看看他就是了，他有血有肉，有形有体的，是吧？向你们显明了。所以要想见天父上帝的人，就来到耶稣这儿看就是了。那比拉多那句话其实很有含义的，比拉多说，看这个人，这耶稣带着荆棘冠冕出来的时候说，看这个人。那么 耶稣的形象、耶稣的生命、耶稣的血肉啊，耶稣的一生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想这个麻风病人他应该听说了、看到了、确认了、相信了，所以他才有十足的信心，不顾一切的冲向耶稣，不顾一切，不顾生死，不顾律法，不顾脸面，不顾羞辱，不顾后果，他做对了。我们看圣经里哈，不仅他做对了，而且那个冲进法利赛人家在耶稣脚上亲吻的那个妓女也做对了，也是一样的心态、一样的动作。还有那个挤过人群用手摸耶稣衣裳的那个血漏的妇人，也做对了，也是这么做的。还有那个被朋友们抬着拆了屋顶，坠到耶稣脚前的瘫子，你看个个疯狂，个个不合常情常理，都做对了。那后来我们就知道，保罗把犹太人千年恪守的割礼呀、什么节期呀、等等，保罗一概废除。保罗也做对了，这就是直奔耶稣。我告诉你，什么叫直奔耶稣？这就是直奔耶稣。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掉，所有的东西不仅是不信主的东西，包括信了主之后宗教性的东西，什么都可以拿掉，但是只要留下耶稣就好了。你说安息日，安息日那个时候可以拿掉，这很不容易的。割礼拿掉，对犹太人来说这很不容易的。但是保罗他们都做到了，都拿掉，只剩下耶稣。我执意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本来就是法利赛人，他很看重律法，看重世界，看重这些东西，看重遗传。但是保罗说，后来他就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其他都是粪土，都可以拿掉。耶稣为什么这么绝对？这个主题我们要一再的强调，而且我们心里边要一再的重温牢记，为什么他这么绝对？为什么我们就老说单单唯独？在历史上我看到那些属灵的伟人们，那个圣徒们，他们真是单单。沙漠教父是单单，圣法兰西斯是单单，盖恩夫人是单单，其他的什么都不要。信主的人单单的信主，那些不信主的人呢，直接的看主。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亲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是绝对性所在，从来没有人见过父，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都是绝对性。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所以我在想哈，我们的问题，包括我们人生中的苦难、人生中的病、罪，还有困难，甚至将来的死亡，这么说吧，就是我们人生中的大麻风。我们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大麻风病人，就是很麻烦的，就是不能根治的东西。一个是罪，一个是有限，一个是死，是吧？这都是不能根治的，这些东西缠绕着我们，最后要了我们的命。啊，我们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一样。你看，就像这个大麻风病人告诉我们的，他怎么解决啊？他去直接求耶稣，然后耶稣直接摸他，就全解决了。我自己的人生中也是这样，遇到这种难处、那种难处，有时候烦恼、压力来临的时候，好像不能解脱的时候，最后的一招就是跟耶稣在一起，单独的跟耶稣在一起，让他摸着了，你感觉到让他摸着了，行了。天下都是粪土，什么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唯有他不会过去，一切都像风一样，不管刮得多强多大，一会儿就过去。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一反常态的时刻，都应该有一种一反常态的心情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迎接耶稣的一反常态的拥抱恩典。我们锻炼啊，我们锻炼学习听圣灵的声音，学习领受圣灵的感动，更要学习顺服他，有勇气去突破。我们每个人就学吧，学这个麻风病人，这个信心，这个勇气，这个胆量太大了，反常极了。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么一种心态的话，有这么一种信心的话，没有难成的事情。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这个故事，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却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 就是我们必须一反常态，因为你是一反常态的神，你是难以置信的神，主啊，你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必须按照你的本相来迎向你，你就会按照你的本相来拥抱我们，来抚摸我们，不管我们多么样的病重，我们多么样的肮脏，我们多么样的不配，你会摸我们，你会医治我们，主啊，愿你得着我们，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犹疑的人。但是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不仅感动我们，而且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让我们顺服你，跟着你的圣灵走，跟着圣灵走，你指向哪里，你带到哪里，我们就走到哪里。你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不要左顾右盼，不要瞻前顾后，只看你，只跟着你走。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使用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